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小俊。这是一档由语言及世界工作室出品的深度访谈节目，我们希望和你一起从这里探索新世界。今天这期节目很特殊，我们的录制时间是2025年12月1日，嘉宾是 Minus 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纪超 Peak。 就在刚过去的凌晨，Meta 宣布全资收购 Minus， 而在这期节目录制的彼时，也就是月初，收购事件尚未发生。最终，这期节目成为了 Minus 最后的访谈。
Hello Peak，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并且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叫纪超，朋友叫我 Peak， 我是 Minus AI 的 Co-founder and Chief Scientist。然后今天很荣幸能参与这个节目的录制。
你从小的经历感觉就很与众不同，就是很小4岁就去了美国，然后2年级又回国，高中开始创业，大学辍学了又创业，然后又读完了研究生。你讲讲你的这段经历吧。
首先得从我家庭背景，就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的父亲是北大物理系教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然后我母亲算是老一辈中关村连续创业者，当然现在可能可以叫企业家吧。对，所以就是我从小在一个这两种，怎么说，你不叫文化吧，就两种不同的风格中一块去成长。我可能就在两者中取了一个中间点，就是所谓的科技创业者。然后我从小的话其实就是不是那种聪明孩子，就学习也就一般，但是呢就是比较喜欢自己瞎琢磨。
多一般？
就偏科吧，偏科吧。对，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我学习到底好不好或者聪明不聪明，因为我觉得我就没怎么学。对，然后我比较幸运的是，就是我很早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就是那时候是大概是2009年，然后就是苹果其实出了 iPhone 之后的第二年。对，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 App Store 出现了。 App Store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 App Store 之前，其实世界上很多人像我一样就喜欢自己捣鼓软件或做东西，但是你其实缺乏一个很好的全球化变现的一个能力。但这时候对于高中生来说，就是如果你只是在瞎捣鼓一些课外的东西的话，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离经叛道的，你知道吧，就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第三方指标来证明说我的这个爱好其实是有价值的。而 App Store 当时的出现给了我一个契机，就是说我可以向我的父母同学乃至于老师证明说我瞎搞的这个东西是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所以呢，我就算是中国第一代软件出海的创业者。对，当时那时候还在上高中，然后我是做了一个第三方的 iOS 浏览器，叫做 Mammoth Web Browser 猛犸浏览器，当年也小小火过一点吧。然后用的是最朴素的那种，就 buy copy， 就是每卖一份就赚一份固定的销售额的这种模式。然后所以就是很幸运，就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对，
这个有多稳定啊，现金流？
那个软件从第一个版本到最后，我大概赚了30多万美金。对，当时我觉得那个对于高二高三的学生来说已经算是挺开心的一个事儿。而且关键是就是它的销售的模式很清晰嘛，对吧，我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比如说这个 in-app purchase， 就应用内付款或者提供一些增值的这种模式，我只是非常老实的卖一份 copy， 然后你给我一份钱。所以其实对于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维护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是一个当时还成立的一种商业模式。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就是移动端软件已经不太在支持这样特别朴素的商业模式。
因为大家都要先免费获取客户。
对，或者就是说当时是一个很好玩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觉得是有一次平台或者简单来说就有一个硬件媒介的变化。对吧，所以就是你有一个新的一个媒介出来，即使你是传统的大厂，比如说国内当时的 BAT， 然后海外这些公司，其实大家都是跟开发者一样众生平等，都在做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最后有一段在我看来可能是蛮荒期的一个阶段，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事儿，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的这个诸多的商业模式。但你看反观现在 AI， 我可能就聊到哪儿说到哪儿，你就觉得很难的一点就是 AI 虽然是一个新的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出现。所以你看这回的话，我觉得没有存在那个蛮荒期，就是无论是巨头还是创业公司还是个人开发者，大家的反应都一样快，做的都非常的干脆利索。对，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吧。当时
这段创业怎么结束的呀？
这段创业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的那一刻，其实它是我创业的一个起点。那时候我觉得还不能严格意义上来说称为创业，因为我只是一个学生个人开发者，用一个最朴素的商业模式去获得了一定的现金流。但当时的话你有一定的现金流，同时你要做一定的 marketing， 对吧，当时我也没有团队，就一个人就自己在比如说在国内外的论坛上发帖，然后当时国内也没有很成熟的那种就是支付渠道，因为你知道现在 App Store 你可以用比如说像那个支付宝、微信，或者你有那个 credit card 你可以去付款，但当时我记得其实只能支持国际 credit card， 所以中国国内基本是没有什么付费的。 哎呀，这感觉跟现在 AI 也挺像的。对，反正当时呢，我就想，那既然国内我很难去获得现金流，那我在国内就只能赚吆喝。所以我那时候会破解自己的软件，然后在国内论坛上发，就是你没钱你就给我捧个人场。对，然后你在这样做的同时，其实你就获得了一些来自于比如说资本界的关注。所以那时候也很好玩，就是我当时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在参加一个，当时感觉还是比较有创业氛围吧，那时候中关村，然后我应该就在中关村参加了一个创业的活动，我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一个了。然后当时的话就认识了真格基金。对，然后这个故事就非常简单，就是当时徐老师问我，小伙不错，你想创业吗？然后我当然不想创业了，对吧？因为我既然有一个稳定的，我可以边上学边躺着赚钱的一个现金流，那我何必要创业呢？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徐老师，对吧，这个大家可能当时都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应该也是北大那个体系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回家跟我父母提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我这方面确实感谢我父母，他们就说这个你是值得去好好考虑一下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也是陷入一个纠结，就是我可以有几个选择，对吧？我也许可以我申请学校去上一个好的大学，走现在跟大多数人一样的那条路。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 App Store 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正反馈，就是你只要创新也许就能有回报。当时想的会比较naïf，比较天真，就是说我好像做出一个好东西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当时其实我渐渐意识到这个不是一个常态，我是很幸运的踩中了一个时代的机遇。那好，其实我什么时候都能继续去读书，所以我就想，那我其实现在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一个机会成本。对，所以就是我当时就拿了 term sheet， 然后决定这大学我不上了，我要去创业。对，但是当时的话就是为什么接受真格的 offer， 其实也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承诺，而且我觉得一直是就是这个承诺兑现至今，就是他们不会管我干什么，我爱干嘛干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我能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当时的话，我就拉上另外几个同学比我大两届，他们已经保送去北大了，然后但是又被我忽悠出来。但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意识到，就是你如果还在做这样朴素的一个按哪一个 copy 去赚钱的这个模式，已经不太 work 了。
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不 work 了，对吧？
很明显，因为当时的话已经又过了两年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尤其像第三方 iPhone 浏览器的这个市场里头，其实已经出现很多不同的玩家了。巨头已经回过味儿来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走向一个免费或者加免费加增值的这条路。但当时我们还做了一点最后的一个尝试，这也其实后面一切的起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既然要卖一款付费的浏览器，我们应该在功能上有比较大的一个跃进。首先一点，当时那个 Nemus Web Browser 它的这个交互体验确实比较好的，但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那时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 3G 初期的一个阶段，那时候其实移动互联网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就这么流畅。那时候呢，可能大家还会更多关注，就是说比如说网速慢的时候怎么办，弱网环境怎么办。所以当时我就提出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去预测用户的下一次点击。比如说那时候我还记得大家用 Facebook， 国内应该是用人人网，校内的那个改名叫人人网嘛，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好像 Web 版就是移动端的网页似乎比当时那些比较初期的客户端要好用。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用就是移动浏览器去进行一些社交媒体的使用，所以你会经常有那种翻页下页这个操作。然后呢，后来也有更多人在手机上开始看新闻。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能准确的预测用户下一次点击的话，我可以进行 preloading， 就是提前加载下页的内容，让它的这个响应会更加的快。然后这个其实也就机缘巧合之下，让我进入了 NLP， 就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的这一个领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当然现在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了，因为大模型已经把这一切给统一了。对，然后那时候大概2011年开始，就是我因为这一个需求，所以开始研究这一个方向。然后当时
真的是太早了。
这个我觉得就我很幸运点，就是我感觉一直我在学习的东西都是因为具体的需求在牵引，对，所以刚好也就跟自己兴趣的会比较 align， 所以就接触这个行当开始做。所以那个浏览器其实真正意义上到后来它的结束是什么？是我发现了更好玩的东西，就是自然语言处理。所以因为它的模式一直是很单纯的卖一份 copy 卖一份 copy 嘛，它就渐渐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去维护的一个状态。然后随着比如说到最后应该是 iOS 系统不断更新，它的那个兼容的版本已经就是跟 iOS 不兼容了，所以你自然而然就被从 App Store 下架了。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死亡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觉得这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让我人生的第一个产品就同时满足了出海加 AI 加上变现这件事，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对，
现在反过去说的话，浏览器这个事你当时怎么做，有可能后来摸到移动互联网的大牌吗？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当时的话，我其实收到过一些收购的 offer， 我觉得也许卖的也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浏览器是
谁的 offer？
这个就不要说了，对，不能点具体名。但我觉得就是浏览器可能从古至今，包括今天，包括很多团队也在做 AI 浏览器。